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9月8号到9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德州休士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2021年9月18号到9月26号，神韵艺术团将在休士顿的沃瑟姆中心的布朗剧院演出6场，将带给观众复兴中国5000年璀璨文化的精粹。休士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宣布2021年9月19号到9月26号为德州休士顿神韵艺术团周。休士顿市长对这次成功的令人难忘的活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美佛州罗亚尔港镇决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8月19日晚，美国弗吉尼亚州罗亚尔港镇议会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并呼吁美国政府对此彻查。这份决议案说，最强烈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活摘所有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当天议会播放了一段5分半钟的法轮功真相录像片，两位法轮功学员现场发言。
酷刑致残，法轮功学员黄柱峰申请国家赔偿已立案。2021年8月，法轮功学员黄柱峰的维权律师接到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法院的通知书，说黄柱峰向广东省三水强制戒毒所提起行政赔偿一案的起诉状，已被该法院受理。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电气自动化专科毕业，有5级电工证和助理工程师证，曾于2001年8月1号被绑架非法劳教，在三水劳教所现改为广东省三水强制戒毒所，遭受种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残。至今黄柱峰仍被非法关押，家属为他聘请了维权律师。2021年4月，律师在会见黄柱峰时了解到，他被迫害致残后为他申请国家赔偿，向曾经对他实施酷刑的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申请国家赔偿。8月份，律师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受理通知书，该法院院长亲自跟律师面谈，问律师黄柱峰的家属是什么文化程度，有无经济能力请律师等。院长还说，国家赔偿由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承担，刑事责任由迫害黄柱峰的个人承担，下一步律师将为黄柱峰控告对他施酷刑的劳教所警察和犯人。
讲真相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河。师父好，同修好。来到现在的这个讲真相小组有几个月了，因为这个小组的几个同修都是常年在外面讲真相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闪光点，学到了很多讲真相的经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加之不上班了，有时间多学法了，所以这期间感觉心性上有所提高，对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救人时间也有了紧迫感。下面就说说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提高心性的事，向师父汇报。一，不为所动，就是救你。记得刚来到这个讲真相小组第二天上午，我和同修 A 遇到一个男士，刚一给他讲他就不太接受，但态度还好，就是一个劲儿的说他就信邪党，邪党给他开支什么的。同修说了半天，他还是那说辞。我当时就想，这人挺固执，别跟他说了，走吧。我转身往前走，和一个老太太讲完了之后， 回头走回来就听同修还在耐心的乐呵呵的跟他说，你得到的工资是因为你工作付出了才得到的，你不上班谁能给你开工资？何况谢党也不挣钱，拿啥给你开呀？那不都是百姓的纳税钱吗？谢党历次搞运动害死了那么多人，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神佛能好吗？你不明白不怪你，一看你就是个好人，不希望你被邪恶牵连，向天退出，让你把命交给他的邪党组织，等到大瘟疫来了，你就远离灾难，保平安了，也不损失啥，多好。给你起个化名叫天佑，退出党团队吧，好吗？那个人终于笑着点点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了同修的不为所动，我就是要救你的那颗慈悲心。我以前在商场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刚到外边面对面讲真相时，遇到不太认同的、不想听的、拒绝的，基本上不再继续讲。表面上觉得人家不认同就别硬讲了，其实是背后隐藏着顾虑心和怕心，看人的表面是区别心，更是慈悲心不够，错过了许多有缘人。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过，你就慈悲地做着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我悟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明白法理，明白师父要我们做的是啥，才能放下人心，生出慈悲心，救人的心。二，讲真相中去除顾虑心，生出慈悲心。我觉得这个讲真相小组的空间场很好，很正。在这个正念之场的带动下，我也逐渐地归正着自己为私为我的顾虑心、面子心。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世上除了邪恶之徒之外，有许多使人是无辜的，是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的宣传中被蒙蔽的。按照宇宙的法力衡量，一个人头脑中装进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就会在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结束时被淘汰掉。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作为正法修炼者，不能够看到这些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谎言带入罪恶中销毁掉，因为这件事情一旦结束的时候，就将开始下一步人类的历史了。师父的法警醒着我修去顾虑心，抓紧慈悲救度世人。我转变观念，也尝试着遇到有缘人，不看其表面态度，深入去讲，先顺着他们愿听啥的心去讲。一般我是用真相小册子或者真相葫芦车挂 U 盘做铺垫，遇到不要的、拒绝的，一般我也能给继续讲。我会面带笑容地说，没事的，结缘的，要不要没关系，不是让你信啥，你啥都不信，信良心做好人都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一般世人把信良心作为做好人的底线，这样说一般人都愿听，这样先打消他的顾虑心，拉近距离，再接着讲大瘟疫来时怎样保平安，为啥三退。很多人好像忘了开始的拒绝，也都三退，选择好的未来了。当然也有不听的、反感的、损人的，那也心存善念地告诉他，记住大法好，祝你平安啊。很多人感受到你的善良，也就不说啥了，有的还会说谢谢。每当听到明白真相的世人说谢谢的时候，我都要说一句，谢谢我师父吧。心里想，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就是动动嘴、跑跑腿，但心里真的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啊。记得有一天下着雨，我在路边遇到一位农村大姐，我搭话说，大姐等车呢，你看出门赶上雨天真是麻烦啊，咱俩见面是缘分， 送你一个保平安葫芦吧。这上面有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严重时，诚心敬念能保平安。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没关系，不影响。你信的耶稣为世人承受，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好神，也是向善的。但你不能有无神论的东西，信神又信邪党的，退出你小时候入的少先队，不然你信的神也不管你。他高兴地接过葫芦，退出少先队，给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我要走时，他拉着我的手直说谢谢。还有一次遇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道边看着手机。我送 U 盘给他，让他了解疫情真相。他抬眼瞅瞅我说，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他说，快走吧，我就管这个的，趁我没想管之前赶快走。我笑着对他说，没事儿，那也祝你平安。他没吱声。我发着正念走了，因为另两个同修在后边呢。这要在以前，我早就腿抖心跳，怕得不行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悟道，顾虑心怕心是未思的，此心不去是生不出慈悲心的。学好法，修好自己，加强正念，是讲真相中慈悲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我觉得心存善念，心系众生，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去怕心更快。三，讲真相中驱除妒忌心，整体配合。小组里有个同修 B， 因以前车祸造成的说话时嘴和手有点抖。开始的时候有时谈他讲真相时替他着急，老想上去帮着讲，脑子里还会冒出他这样说话听真相的不着急吗？能接受吗？其实这个同修根本不在意自己身体啥状态，就是善意的讲。我发现讲退的很多，而且他很有耐心，见到路边车里有人就上去讲，基本不错过。有的人开始时拒绝，他也能耐心的讲退。我负责记三退人名，有时他说不清楚，也不告诉是团还是队，我就要再问。有时我发真相 U 盘，匆忙时没讲真相，他告诉我要尽量讲清楚是啥，不然他们回家一看不接受扔掉了，会造业。那时我会心生不耐烦的心，想想真是惭愧，和同修相比差距有多大。回到家里，我坐下来反思找自己，发现有瞧不起同修的心，不善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对这样的好同修还有这些肮脏之心，真是可恶。这不是真我该有的，是假我，我不要这些心，要修掉它。后来我学着配合同修，有时车里有两个以上的人的时候，我就一起配合去讲。有时同修遇到的是人不耐心听或匆匆要走的时候，我就赶忙上去帮着讲。有的人明白真相了，同意三退了，但还没来得及问名字就匆匆走了，我就追过去问好名字。这样配合起来效果挺好，同修也很高兴。从中我看到了同修那颗不被外因干扰，锲而不舍的慈悲向善的救人之心，同时也要求自己放下人心，多学法，做好整体配合，讲好真相，多救人。正法一到尾声，让我们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救人时间，把自己定位在正法时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位置，听师父的话，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让自己少些遗憾，让师父多些欣慰，兑现使命，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慈悲善念救众生，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真。今年425之前，社区主任等三人到我家骚扰，他们一进屋就照相，我就不让照，然后他们给门照完相就走了。他们走后，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没做好啊，对他们没有一点慈悲心，这怎么能救了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师父啊，我错了，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呀，我不慈悲啊，这怎么能救了人呢？过了几天，社区主任、副主任和镇书记又到我家敲门，当时我没给开，心里有些顾虑，转念又一想，不对，不应该有顾虑，救人要紧，这是救他们的好机会，也许他们是来听真相的。于是我就招呼他们进来，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让进屋，他们还像上次一样，一进屋就照相。我说你们别照了，我不会配合你们的，照也没用。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明我们来过了，回去好交差。我说你们想听我说就请坐，如果不听就走。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我要给他们讲真相。这时我平静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善念和正念起主导。我说我理解你们，这昧良心的活不好干，我们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我们没有错。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你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灾难。书记说，我们也不想管这事儿，言论自由，我们一个月才挣2000多块钱，没办法。我说你不明白，不要跟着乱跑，要为自己为家人着想，不要给未来留下无法挽回的损失。迫害佛法是宇宙中最大的罪，这么多年我们讲真相，就是希望你们在大灾大难来时能保平安。你看这疫情多严重，病毒那么小，人看不见它，它能看见人，它可是长了眼睛的，就专门找坏人，找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找那些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人。然后书记说，阿姨，我们是站在你一边的，最近风声紧，我不希望你出什么事儿。接着主任也跟着说，你不让照就不照了。我继续善心地和他们讲真相，我说大法传出是教人向善的，当年老子、耶稣、释迦牟尼传法传道，不也是教人向善吗？现在人们把佛的话、神的话都忘了，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来了，这共产党讲无神论，不叫人信神信佛，砸佛像砸寺庙，信神的底线没了，道德的底线没了，谤佛谤法的事儿人都敢干了。法轮大法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法，很多人不但不知尊重，还敢诽谤大法，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政府人员，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这罪恶已经持续22年了。这些人真的是在犯罪啊，这些人被江泽民利用，被共产党利用，太可怜了，太危险了。大清算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谁能替你们承担罪责呢？这共产党向来卸磨杀驴，他是反宇宙、反神佛、反人类的邪灵，是西来幽灵。贵州省藏子石已经向人们昭示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天灭中共，天意难违。 参与迫害的后果是可怕的，你们一定要三思啊。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使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对人民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人无论做了什么都得自己承担后果。我为你们好，枪口抬高一寸，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他们说，我们知道了。时隔三个月，外省疫情爆发，社区主任拉来两车挡板钢管，准备把我们小区封闭。这时正好碰到我，我说你们又开始忙了。他说，这可咋办，这河南大水还没过去呢，这瘟疫又来了。我说，你应该知道咋办，这挡板能挡住瘟疫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保护你，不但自己念，还要告诉亲朋好友念。他说，有大法保护，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放心了。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一看，挡板钢管都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拉走了。我知道他真的明白真相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为他高兴，师父救了他，大法救了他。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几年前到家里骚扰过我的一个警察，他和我道歉，说对不起，以前他不明真相，现在明白了，不会那样了。这些事让我更加认识到修好自己的重要，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摘自休斯顿法会讲法。今后我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多做救人的事儿，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以上是我近期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生死观中显神奇，作者文玉。我是得法25年的老弟子，风风雨雨中都是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曾经在人性的执着中没有做好，深深的痛悔，愧对师尊，愧对大法，一段时间人变得很消沉。感恩师尊没有放弃我，一次次的点化，使我鼓起勇气，正确面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今年四月中旬，由于自己一心忙着工作的事，放松了学法修炼，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从二楼楼梯摔到一楼，头撞在瓷砖的边角上，顿时眼睛和脸肿得吓人，头麻木，疼痛，导致后来耳朵不能听声音。一有响声，心里就发慌，满身出汗。就在这时，来了一位演艺界的同行。这位演艺界的同行得知我的情况，赶来看我，看着鼻青脸肿、有气无力的我说，你这很危险，谁谁在你这种情况撞伤已经死了。当时我脑海中也浮现出一起演出的朋友死亡的状态，说完非要拉我去医院治疗，我婉言拒绝，我想自己是练功人，不会有事。他难过的走了。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的身体真的出现了问题，我突然呼吸困难，身体难受极了，好像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时奄奄一息的我，仿佛生命到了尽头，一时间没有了正念，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对在一起的同修阿姨说，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任何事都不能绝对，万一我走不过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大法书籍。得法20多年来，大法是我的唯一，书是我的珍宝，我送给你，一定要珍惜。曾经的我利用自身有利的条件和特长，救度着有缘的众生， 无数次的在舞台上展现着大法的风貌。如今我头青脸肿，生命垂危，留下的只是深深的痛悔。同修阿姨伤心地说，不，我们还要一起做大法的事，一定要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是我们唯一希望。阿姨同修看我的情况危急，一时心态也不稳，没有了主张。情急之中，晚上十点叫来了两位同修帮忙发正念，后来才有所缓解。在这之前，我接了一场武艺的婚庆，在众多主持中，主家选择了我。如今我的身体状态是做不了主持的，婚礼已尽，想到这是别人一生的大好事，急得我睡不着，吃不下。我找了很多主持帮我救场，因五一婚礼多，找的人都没有时间。情急之中，突然想起了一位主持，希望他能帮忙。我对他说，我将台词都准备好了，叫他去读一下。他说，已经多年没有做了，人长得很胖，这是别人百年的好事，他不合适。又找了两位，也都遭到拒绝。当时我的状态是四肢无力，站不起来，不能说话，耳朵也不能听声音，眼睛肿成一条缝。这种情况怎么上场做主持呢？眼看离五一只有几天了，我急得直哭，对一直帮助我的同修阿姨说，身体我不怕，我已经跟婚庆公司的人都讲了真相，如今面临要砸人家的场，新郎点着要我做主持，我辜负了新郎怎么办呀？真是逼得人没办法，急得只知道流泪。同修阿姨说，你别着急，还有几天，神奇会出现的。同修阿姨的话安慰着我，鼓励着我，增强了我的正念。现在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只能求师父了。同时我悟到，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干扰，这是给救度众生造成障碍。为了不给大法造成负面，我要全盘否定。我求师父帮我，让我能站起来，让我能说话，让我回到最好的状态。我不停地喊，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我是为了众生，如果砸了场，众生不仅会恨我，还会误解法轮功，后果不堪设想。我顾不了那么多，于是我镇定地扶着院子，想走出来试试。正好遇到有一个人问我，你怎么样了？我说，摔了一跤。当时一惊，我竟然能说话了，耳朵也能听到声音了，这也太神奇了，怎么可能呢？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心中感恩师父救了我。几天之后，我又重新站在纽曼凯国际酒店的大舞台上，展现着大法弟子的风貌。在这场中式婚礼中，我和两位同修配合整个现场，同时重视发正念，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在婚礼过程中，掌声一浪高一浪，轰动了全场。新郎的父亲、姐姐、伴郎、新娘、伴娘以及和我一起吃饭的小姑娘们都接受了真相。其中有一位高兴地对我说，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人要有信仰，要有敬天信神的理念，必须遵循真诚、善良、忍让的品行。我顺势劝三退，他们都同意了，也很高兴，还竖起大拇指说，婚礼主持的太好了，特别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的台词，都贯穿着弘扬传统文化，让人敬天信神，顺着重德修善的理念，现场发挥了最佳状态，效果非常好。我在心里感谢师父的加持，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的身体在短暂的时间里 迅速得到恢复，让这场婚礼得到超常发挥。确确实实的要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呵护，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时感谢两位同修无私的配合和帮助，我深深体会到，在最危难时刻，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才能渡过难关。谢谢师父。最后与同修们共勉师父在致纽约法会贺词中讲，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是最伟大的一切，目前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神圣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以上是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看清情欲的本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一直以为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去的很多了，可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看到自己在根本上对情欲的执着并没有看淡，而是被情欲操控着陷在其中。由于参与了一个大法项目，和一位男同修有一些接触，在接触当中我们聊得比较投缘，甚至在交流法理上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对自己的帮助很大，愿意跟他多交流。几天见不到他就有想见面的想法，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琐事也会去征求他的意见，和他相处的过程觉得很愉快。时间一久，打坐的时候他讲的话会冒出来，他的影像不断地在脑海中显现，我甚至对他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段时间我被纠缠得无法入境，无法专心学法，我不得不反思自己了，静下心来向内找，去找明慧网和正见网上有关修心断欲的文章看。在学法中看到师父有一段讲法，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师父的法让我惭愧，我告诉自己要远离他，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让我看到情欲的物质还在自己的空间场中起作用，还没有去干净。情欲的背后是魔鬼，我们的真我本性是纯真美好的，是没有情欲这些肮脏的物质的。情欲不是我，是粘附在我们身上外来的东西，当我们接触异性的时候，它会往我们空间场散发一种迷幻的物质，让你出现幻觉，感到很舒心很美好，它甚至会往你脑子里打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让你想入非非。它同时操纵男女双方，让你们互相产生好感，同时用情丝把你们拴住，这也许是思念的由来。那情魔为什么能得逞呢？那是我们的观念不正招来的，是一开始我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修得好，觉得他能帮助我提高，那个所谓的好感就是导火索，被情魔抓住钻了进来。既然这个情魔是被不正的观念带来的，那要从根本上去情魔，也要从观念上改变，去掉人的观念。以前做常人时，我一直有个观念，想找一个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人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是人中一件幸福的事情。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今天对异性的向往就是从这个观念衍生来的，我把这个人的观念找到以后，彻底的与之决裂了。我觉得在人中除了修炼救人，根本没有所谓的幸福的事，男女之间的情欲真的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再也不想去经历，再也不想为人了，人被情泡着饱受煎熬没有尽头。 情魔就是来害人的，他的背后是魔鬼撒旦。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被那条古蛇诱惑，偷吃了禁果，产生了情欲，从天上掉到人间的吗？来到海外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反复去色欲和情欲，就像剥洋葱一样，一直剥到洋葱的中心。现在终于看清了情魔狰狞丑陋的面目，他让我厌恶，在我的潜意识里他就是毒，必须远离他，唾弃他。如今我感到不再被情魔所控了。当我在遇到这位男同修的时候，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非常平静。我们交谈也很友好，但没有情欲，我的空间场纯净了。没有情欲的感觉真的很自在，是摆脱束缚的那种自在。回头看看那个死关，被我正念闯过来了。我想这段时间里，在另外空间，我的每一天向内找都是正邪大战，毕竟邪不压正，现在阴霾消散，天清体透，被大法归正的生命看到了光明，得到了救度。
去除想当然的思维模式，作者石方行。记得在99年的时候，有一次师父接受一家外媒，我记得是荷兰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位记者问师父：“您是想当中国的皇帝吗？”这话问的作为修炼人来说非常可笑，但却反映出人当初在中共洗脑宣传下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觉得师父要夺权，中共才镇压。仔细琢磨一下，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模式真的很可怕，尤其是手中有权力的人，他觉得权力最重要，因为在人间只要有了权力，别的什么都有了。他会用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觉得别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人间古往今来才有那么多的冤案。想当然这种思维模式，换个词可以叫做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对方。在人间，因为智慧有限，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对别人所做的都会有意无意的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甚至去否定，这是在人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但如此，很多人总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期望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什么，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在思想上的霸凌，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或者找到同盟军，大有营造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满足感。想当然的思维模式，从执政者角度来说，用自己的观念去揣摩对方也是这么想的，那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如果从一般百姓而言，带着这种思维模式也会很误事，特别是对于中国汉语来说，含义很深，又有多音字，当两人思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举一个我上小学时的例子，有一次作文本交上去之后，班主任老师写了两个字重写发回来了，我对这两个字半天没明白什么意思，举手问老师，刚要开口，突然灵感来了，终于弄明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是我自己的思维打结造成的误解。原来老师的意思是让我重写整篇作文，我当初拿过作文本，我看了半天理解成重写，我就没弄明白我应该重点写哪一部分呀。说起来算是一个小笑话，按说班主任老师写这两个字没有任何毛病，是我理解错误，为什么我会这样理解呢？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几十年，要不这一幕不可能一直在我脑海中非常清晰地展现着。最近我才明白，是我在潜意识中认定我写的作文整体没有问题，即便是有问题也是局部的。当想到此，我真的出一身冷汗。 原来想当然的思维模式在骨子里不但是执着自我的表现，更是必须要去掉的旧宇宙的思维模式。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因为经历不同，观念不同，所以理解的也不同。那么当我们想当然的觉得别人能听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直接说清楚为好。作为修炼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为别人着想。那我个人觉得着想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对方明白和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定要考虑对方的思维状态，让双方都能达到无障碍的沟通，不要出现思维错位的现象，那样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凭自己的主观理解，那会错意的结果，轻则造成误会，重则会耽误很多事情。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发生，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彻底的放下对自我的执着，要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把话说清楚，把自己实际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听者也要彻底的放下自我，切忌用潜在的观念先把对方定位，然后先入为主的听对方要表达的，一定要学会不抱着任何观念的倾听，真正的理解对方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而不是觉得对方就是某种意思，那样都是自己想的对方的意思，而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如果在这过程中有误会，如果双方都是修炼人，那就都好好向内找，是一方没说明白，或是另一方用观念来衡量对方的话而导致了误解，都要非常深刻地看自己内心，有无平时不易察觉的观念和自我的因素在阻挡着我们不能真实的表达和倾听。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模式不去除，危害会非常的大。所以在此整理出这篇体会，和我身边的朋友们及所有同修们共勉。
放下人心，救度众生。作者：方圆。一、突破懒惰，准时晨练。没参加晨练的时候，每天的功很少到位，脚关节痛了近十年，第五套功法总是练半小时，痛得拿下来。同修说，参加晨练能量场很大，一个小时的进功很快就过去。我也发誓，早晨无论多冷，绝不赖床。从那以后，闹钟顶在3:50，闹钟一响就起床。两年来，无论寒冬还是酷暑，准时起床晨练，抱轮一个小时。去年冬天很冷，手冻得快失去知觉，每天坚持练，进攻双盘一个小时，动功半个小时，精神好多了。晨练能量场特别强，抱轮一个小时特别轻松，打坐一个小时没有以前那么痛，咬咬牙就过来了。其实坚持晨练没有那么难。二、放下女儿情，海阔天空。我的家庭修炼环境特别好，三口之家，丈夫和女儿都很支持我修炼。修炼中没有别的心性考验，就是难放下女儿情。她大学毕业七年，前五年总是做半年就辞职，玩半年。玩的这半年我特别扎心，烦得我老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周围的环境都是乱糟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学了师父的讲法后，我放下人心，把女儿当作宇宙的众生，别人家的孩子来对待，再也不烦心了。两年前政府媒体缺一个设计职位，女儿去应聘，笔试、面试、复试、体检都合格，最后政审不合格， 因为他妈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自己没有入团。该单位在所有考试合格的人中同时出了一个考题，叫他们两天后交卷。女儿熬了整个通宵，用两个方案设计做了这个题目。最后领导商量破例录用了政审不合格的女儿，一直上班至今，从未间断。在这两年期间，因为许多高官的儿女在国外待不下去了，想回来抢他们的岗位，单位以各种方式裁掉没有后台的员工，就是没有动我女儿的位置。虽然女儿这工作表面是她个人的能力考进去的，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那都是随着我对女儿的情的放淡放下，对她工作不稳定而担忧的心都放下，她反而不打算辞职，工作坚持得很好。在公检法部门工作，一直反对我修炼的妹妹，在女儿工作不稳定的几年里，总是想方设法打击、责怪、埋怨我，说我女儿的工作不稳定是因为我修炼造成的。女儿这次工作的录用并坚持，妹妹由衷的佩服。现在反过来说，就你家女儿的工作最好。她现在也认识到邪党的阴毒，她说邪党已经在搞秋后算账，所有的责任都要法官承担。她主动提出辞职，单位领导不批。她跟我讲话时总是主动把手机放到旁边去，她说手机都有监听。由于妹妹的转变，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个人修炼达到大法的标准，才能起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女儿今年还是单身，我对她的情一放到底，她命里怎样就怎样。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人各有命，谁也管不了谁，别看你的亲人在这世上是你的亲人，下世他说不定又是别的什么人的亲人，而且前一世也是别人的亲人，所以人各有命啊。说我们就想要别人怎样就一定不行，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由人来安排的，是神来安排的。在师父的法理指导下，我放下儿女情，跳出了情的束缚，真是感到一身轻。三，信师信法，师父救我一命。今年4月2号，我女儿在省城租的房子漏水，把楼下的天花板淋湿了，人家找她扯皮，要重新更换天花板。女儿叫我过去处理，一切处理完后，楼下的人还不罢休，硬要女儿赔偿几百元钱。钱是赔了，可我心里特别不平衡，心里生闷气，边生气边回家。过马路时雨下得特别大，一辆灰色的跑车疾驰过来，把我撞飞到九米之外。我当时非常清醒，稳住心，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慢慢地试着从地上爬起来。司机磨磨蹭蹭地下车后，不紧不慢地说要去医院检查。对面开公交车的司机也停下车大叫，赶快去治疗，吓死人的。我对肇事司机说，没事，我不会找你扯皮的，你走吧。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慢慢地跛着脚走了一段路，再坐公交转地铁，花了近3个小时自己走回家。到家后膝盖肿得特别大，痛得睡不着觉。先生看我的腿肿得吓人，打电话给妹妹们说，家里有个铁脑袋被车撞了不去医院，你们来劝劝吧。拗不过家人，去当地医院自己花钱拍了照，结果是膝盖骨脱臼，内侧骨也刮脱了一小块，医生建议打石膏让脱臼的骨头归位。我说没事，不打石膏，我是超长的，自己走回家的。神奇的是脚好得很快，肿也消失得快。3天后没有任何拐杖之类的，跛着脚就出门，在村里跟人讲自己信师信法，出车祸不讹司机一分钱，叫常人知道大法是超长的。惭愧的是，由于自己的怕心重，顾虑手机在身上，加上当时痛得难受，不想节外生枝， 在初时见场没有及时正施法，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通过这件事，我向内找，是自己利益心还没有完全放下。那天从女儿那儿回家时，边走边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巧人，事情都帮他做好了，还要钱呢，心里愤愤不平的。就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才招来了这么大的磨难。感谢师父救了我一命，谢谢师父。四，面对面发真相资料，救度有缘人。作为老学员，我愧对正法时期的弟子称号，自己脸皮薄，面对面讲真相最怕被人训斥，每次开口讲真相还要看他是否面善，琢磨他会不会发脾气再去讲。一次背着真相包边发边讲，在大商场外面，迎面走来一个20多岁的帅小伙，正推着一个摩托车靠近我。我想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肯定不会接受真相，准备走过去，那只我背包的长背带挂住了他摩托车的龙头。小伙子表情和善，乐呵呵地笑着停下来解我的背带。我连忙说，这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有缘，便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真相壁上总看到这些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讲了一会儿，他终于明白了，然后三退并要了真相资料，说拿回家一定好好看看。由于我的顾虑心，差点错过一个有缘人，幸亏师父帮忙才救了他。还有一次去某门店发资料，那条街大部分是年轻人，该门店里有3个小伙子正在闲聊，我一进门就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讲三退保平安及9字真言。其中一个小伙子高兴地说，总算见到真相资料了，说他妈最喜欢看，赶快多给几份，要给他妈看，然后就退队了。还有一次发翻墙软件给一个小伙子，他说用微信扫的效果不好，总爱卡，我叫他用自由门，他说他早就知道中国的新闻造假，特别喜欢大法弟子的翻墙软件，看过后才知道邪党有多坏，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贪得快亡国了，香港的反送中颠倒黑白，说香港人搞暴乱。我进一步讲活摘器官，他说他全都信。以前总是晚上发资料，很难遇见有缘人。有一天我吃完早饭发完正念后，心想今天就白天去发吧，发到快一半时，正遇见一个老头刚开门，门撞了我一下，双方都吓了一跳。我吻了一下说，您老好，现在疫情这么吓人，发点资料给你看一下。我叫他三退，他说什么都没有入过。我又叫他承念9字真言保平安，他谢了又谢，送我下楼梯还在重复地说谢谢，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遇车祸向内找去执着，作者大陆黑龙江大法弟子。在今年6月29号早上，我去街里帮同修接货物，我骑着自行车从北往南准备通过一条马路时，我看道上没人没车，就准备骑过去。过道走一半时，从西边快速过来一辆4轮电动车，车后跨斗一下就刮到我的前自行车轱辘，就听咔嚓咔嚓响，就把我的自行车刮倒在地，我也被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但是我意识清楚，就是身体动不了。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没事，我有师父，我心里就喊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一遍一遍念。这时开车的司机跳下车来，他还埋怨我，你不会刹闸啊，便要把我拽去，
但我站不起来，我的腰动不了，只是双腿跪在地上。我双手扶着双腿慢慢站起来，腰还是很痛，但我向那人说，你走吧。那人开车就赶快走了，好像走慢了就怕我后悔再找他。接着我心里就一遍一遍喊师父救我，我没事。我想到了师父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司机开车走了，我慢慢地靠路边找个地方坐下，心里发一会儿正念，看到有同修在不远处，我就起来慢慢地走到同修面前，和同修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同修都加持我说没事，师父的法理不是说了吗，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你这是还了一块大业。接着同修问我，那车呢？我说让他走了。同修又问，你给他讲真相了吗？我说没有。这里我要对我没能利用机会讲真相，没有指责埋怨，却加持鼓励我的同修表示感谢，谢谢同修。说实在的，我当时主要想的是师父救我，还有转法轮中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那部分的法理，以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红银寺等相关内容。我的悟性那时还停留在我不讹人，我是修炼人这一层次上。就这样，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坐公交车回到家。同修用我自行车推货，没用我骑。下车后，我用我的小背兜带勒着腰，喘着粗气走上楼，心里发着正念，入家门换上衣服就上床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发正念背法，心里想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事。说是没事，可这一躺下，这一夜腰一动就疼，不能翻身了，就只能平躺的。但我知道我没事，就是不敢动，一动疼啊，那是真疼啊。但我慢慢地挪动下地上厕所能去，直不起腰，弯着腰，双手拄着双膝迈小步爬上床，慢慢地头先找枕头躺下。第二天好几个同修来我家和我学法发正念，我就给同修一把我家钥匙，有人来他给开门，这样都方便些。因我家老伴干活，我头一天学法做不起来，我平躺着念法，我心里想这对大法也不敬啊。第二天我不躺着了，我不能坐，我半跪半趴着，大法书放在床上，底下再放个大枕头，我就能翻书页。就这样一天两天，第三天我背靠着被子坐着学法，有个不常来我家的同修和我交流一会儿，他鼓励我下地让我练功，我当时真坐不起来硬坐，我们练打坐，坐不到20分钟，我疼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汗水和泪水一块流。同修一看我不行就不练了，但是同修还是不放弃，再让我下地走走，那我就试试看，弯着腰手拄着双膝一步一步地走，慢慢直起腰，但腰得系着护腰带，勒得紧紧的，能用上劲直起来。同修都给我加正念背师父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了好几圈，我和同修又练了第一套功法和第三套功法。当时练第一套功法时，练的动作都不到位，撑不了，金刚排山手也伸不出去，就这样慢慢的练完。同修到时间该回家，我也累得上床躺下了。我当时让车撞在地下时，我的头有个包，大腿上有个大紫包，两个胳膊肘有一个出血了，有一个没出血，青紫了，腰脊椎突出，小腹肚肠子疼，两胯骨不会使劲，根本就没劲，两手和两脚能用上劲。同修走后，我躺在床上，第四天我又不能动了，这一夜哪儿都疼，不敢再动了。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这个样都是不正确状态呀，我要归正。咋归正？从法上我们知道向内找是法宝，心里开始向内找，这一找找出好多人心都没修下去，名利情还有妒忌心，懒惰爱享受怕吃苦，有时起早练完功发完正念还爱睡回笼觉，
没有把自己的修炼严肃对待，经常放松自己，这能是个小事吗？在利益面前爱占小便宜，我虽然卸载了微信，但有时间就看我家老伴的手机，在网上购物，看到网上东西便宜就买。我学大法了，我知道修炼人是不看重名利情的，是在修炼中要慢慢去掉这些的。可我向内找，我啥都没去掉，我这些心都在。师父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转法轮。我没有在时间上抓紧修炼，时时在浪费时间，这是多大的罪过。经常把时间浪费在网上购物上。当我认识到我这些人心都没修下去的时候，慈悲的师父就把我的业消掉了，我的腰不那么痛了，我能翻身了，去卫生间时下地也不那么疼了，但还是站不直。师父看我的悟性差，就把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颜二，正念正行。啊，我是修炼人，我不怕苦，我要意志金刚柱，我的脊柱哪能弯呢？不能直起，还是怕吃苦怕疼，我就这个样，是个修炼人吗？这个样弯着腰怎么坦荡正法路？自己问自己，不能，不能就直起来，我就直起来了。直起来回到卧室上床了，坐那儿开始发正念，发半个小时后躺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开始慢慢的练功，练第一、第三套，白天学法时能盘腿坐着学法了。通过每天大量学法，一天一个变化，再加上练功，我练功能练哪套就练哪套。我到20天就可以在屋里来回走了，五套功法都能练下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在车祸后第25天时，有同修大姐就带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去了。这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才能走出这场磨难。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可能真的没命了，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在这里，我要感恩伟大的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走好正法路，修取更多的人心，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后记，在正整理这篇稿件过程中，我与一同修交流时，针对自己遇到的这次车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夏天的，穿着单衣单裤，被快速的四轮电动车刮撞，从自行车上甩出，摔在硬硬的马路上，只是头上起了个包，胳膊插破了块皮，20几天就啥事也没有了，既没伤筋也没动骨，应该说是奇迹了。实际上了解实情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可是我们联系想一下，师父讲的参加讲法学习班的太原老太太被车撞得重不重，可是她连皮都没破，为什么会这样？与同修交流得出的一个重要理解是，作为大法修炼者，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对修炼者的要求高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而那时候26、27年前，一个老太太把撞她的人放走了，不讹她，知道学大法了要做个好人，实际就挺高尚了。当时的一念可能是金光闪闪的，而今天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仅仅把撞自己的人放走了就远远的不够了。在此向慈悲的师父忏悔，弟子没有正实大法，弟子没有把握宝贵的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打疫苗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强制全民打疫苗，开始我的认识是绝对不能打疫苗，觉得疫苗是一种不好的东西，注射疫苗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师父不断地为修炼人净化身体，我不能往自己纯净的身体里注射不好的东西，看问题局限在了事件本身。前几天，我所在小区要求人人接种疫苗，并把任务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身上。当时考虑的是为他人着想， 要符合常人状态，就去了疫苗接种点。去的路上我发出一念，我不打疫苗。到那儿量血压，奇迹出现了，高压237，低压136。当时医生讲，你绝对不能打疫苗。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了先前不想打疫苗是基于打了疫苗对我怎样，对我的身体如何等，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是为私为我。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见人心的，不是看你把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你自己不提高，那什么用都没有。修炼是看个人的。我悟到关键问题不是看你打没打疫苗这件事情本身，因为打不打疫苗对修炼人都不起任何作用。师尊在《理性》一文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真修的大法弟子自身的能量已具备杀灭病毒的能力，主要是做事情的心态和基点是什么。作为大法弟子是救人行善的，说话做事首先考虑别人。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大法弟子打不打疫苗本身没有对错。既然这么大的事情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肯定有大法弟子心性提高的因素存在。如何把为自己担忧的为私为我转向为世人的得救的为他，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不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用当地的现世报实力对邪恶震慑很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里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和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方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没有这个功能你的手玩出花来它也不好使。最近在营救被非法绑架的同修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本地现世报的实力给相关部门讲真相，效果很好。就像唐僧西天取经拿到的通关文牒一样，我们拿着这些实力打开了一道道看似很难打开的门，堂堂正正的在世间证实着法。虽然想要被营救的同修暂时还没有被营救出来，这跟同修本人的状态也有很大关系。我们本着不执着结果，就利用这个契机救度家属和一切有缘人，制止邪恶受到的效果很好。首先，我们反复的多次上门，找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和我们配合一起营救他们的家人。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家属面前，我们一次次的遭受冷遇，一次次的被恶语相向，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坚持着。最终家属被我们的诚挚所打动，同意和我们一起全力参与营救，鼓励家属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迫害，这也是师父所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里面说，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这么多年，我们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努力，使这部分人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也让邪恶有机可趁，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着大法弟子。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家属看，给他们写信，多方面劝说，鼓励他们的正气。 他们的正气鼓励起来之后，然后由同修带着他们到公检法等各单位去要人。一次，同修的家属到检察院去要人，检察院再三推诿，说这个不在，那个不在。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很猖狂地说：“法轮功是吧？把他们抓起来。”同修的家属一听这话，不知哪来的勇气，把桌子一拍，说：“谁来抓我试试看？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这不是人民检察院吗？人民怎么就不能进呢？你们什么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人民政府、人民公安，却不给人民办事儿，还欺压人民，这是什么人民检察院？习近平都说了，人民有信仰，你们凭什么抓我的家人？你们到底在执行谁的政策？”他这一说，那个小伙子蔫蔫的不做声了，而且他这一拍一咋呼，本来待在办公室的人都出来了，连楼上的都下来了很多。同去的同修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发了本地遭县市报的实例真相资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资料，他们都接了，而且还当场退了几个人。这是我们平时没事想进去都做不到的事情，真是一切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之中，就看你去不去做了。去的同修不但正念很足，也很理智智慧，真的是很了不起，不得不让公检法的人都佩服。他们就这样陪着家属敲开了一道道看似很难打开的门，给本地救度众生、制止邪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他们还把这些县市报的实例资料亲自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里面本来就有很多遭报了，再加上这些原来在本市可是家喻户晓的两个政法委书记都遭报了，他们哪里还敢行恶？以前有事无事的，派出所就会疯狂的出动，大动干戈的开着警车呼啸着直奔大法弟子家中，肆无忌惮的抄家、绑架、关押大法弟子，根本不管不顾法轮功弟子和家属的感受，在社会上给大法弟子和家属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自从我们把这些本地遭报的资料发给他们和民众之后，对他们的震慑很大。现在派出所和本地610很少出来了，都是市局国保大队的直接在干了。针对这种情况，家属已经把控告书和举报信送到了相关单位，有的单位给家属出主意，说去找谁谁会管用，他们也鼓励家属天天去找有关人士。目前有个同修的案子已经退回了公安局，这是以前没有的事儿。后来家属又去找检察院，检察院的人说案子已经给你退回去了，还告什么？虽然案子退回了公安局，可是公安局国保大队仍不肯放人，还在到处张罗证据，望向加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弟子。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鼓励同修家属继续去控告国保大队的人。还有一次也很有意思，同修带着家属到市政府找市长，因为疫情不让进，但他们把资料拿出来请他们代交，守门的特警不让进也不接，叫同修和家属去信访办。同修和家属就听他们的到了信访办，可是信访办的人不肯接资料。正在这个时候，在市政府守门的一个特警驱车两三里赶到了信访办，正好看到信访办的人不接资料，然后他说：“给我，我帮你们交。”就这样，同修和家属把控告书和举报信，还有本地遭报的有图有真相的资料都交给了他，这都不是偶然的。这些年特警也盲目的多次参与绑架大法弟子，让他们看看曾经指挥他们疯狂迫害法轮功的顶头上司遭报的下场，也许会叫醒他们不要再助纣为虐。通过这段时间做营救同修的事，总结以下几点。一、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定的反迫害的法律常识，即使一时没掌握，也不要在思想里觉得法律没用，这样就上了旧势力的当。叫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要去精通法律，然后他就用法律把我们玩得一愣一愣的， 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这是旧势力的阴谋。大家想想，将来大魔头是要被送上审判台的，不也得用人间的法律吗？所以把人间的法律纠正过来正用，既能减少甚至停止迫害，也为将来公审江泽民和那些参与者做好准备。二，师父在迫害发生后多次讲过，看似无序，实际上是有序的法，摘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最近我突然悟到，既然师父已经给弟子指明都是有序的安排，那么必然有破解之法。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没在这上面用心去悟呢？师父说，宇宙运动也是有规律的，摘自转法轮。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按照常人社会这个运行规律，将计就计的去救人呢？反映在常人社会，就是下面得无条件的听上面的，这就是执行警察常常说的上面叫干的，用相生相克就可以破了此招。我们受欺负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他的上级？官场上经常流行一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那现任当权者是不是就是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而且到目前为止，现任当权者从未在公开场所或文字上有亵渎法轮功的任何举动，反而在加大力度的清洗政法系统，大肆抓捕610的头子们。所以各地610头子、政法委书记纷纷落马。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如果赞扬他把贪官坏人抓起来，这应该没问题的。而我这里既不是赞扬，也不是贬低，只是利用。因为在常人社会，得符合常人这层理啊，对吧？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嘬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了，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大家想，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呀，他却用火柴棍把牙一拨了下来了。其实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蛮横不讲理时，只需轻轻的自言自语的说一声，你们这是在执行谁的政策？习近平不是倡导人民有信仰吗？也可以把习近平的那段，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把习近平的这段话说给他们听，我有一次就是被他们绑架了，然后把这段话背出来。那个警察说，是的，是习近平说的。我说，你都知道是习近平说的，还这样干，这不是在跟自己的前程过不去吗？有谁看到咸鱼翻身的？于是就这么轻而易举的闯过了关，这不就是只让他租了点黄气吗？这也叫四两拨千斤。在常人社会来看，我们就是那根火柴棍儿，谁看我们都是弱势群体，说我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可谁知道我们是有智慧的，而且是有大智慧的。法中都给我们指明了，我们却不知道去运用，却傻傻的硬生生的用肉身接住了邪恶打来的棍子。我觉得这不是师父所要的。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这种修炼方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是在开辟开创一条正确的修炼之路。就像一个人想从原始森林走出去，没有路，到处充满了荆棘，如果只用手肉身去闯，出来时一定是血肉模糊，如果用工具去砍掉那些荆棘，那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呢？我悟到，这才是师父想要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就凭这谁敢动我们？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是主佛的弟子，谁敢动？可是我们光看书，却不知道在闯过时怎样在现实社会中去运用。反映到常人社会，就是被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说自己是某某名师的弟子，这不是在给名师抹黑吗？而那些荆棘就是迫害我们的被旧势力利用的公检法司的人，工具就是法律和现任当权者说的对我们有用的话。师父还说，大帽子一旦扣上，就和科学对立起来了，就可以大打出手了。哦，就信他给我们戴大帽子？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给打我们的人也戴个大帽子呢？而且现在的形势的发展很有利于我们给那些还在行恶的人戴大帽子，就是利用习江的权力争斗。现在习近平正在清洗江州流毒，打击异己，用不同方式在打击江派余孽，我们就将计就计的给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的人戴个大帽子，他就不敢动了，真的很管用。因为经历了历次运动的中国人都是很变态的心理，小心翼翼的时刻都在防着别人，生怕自己受伤害。他给你戴大帽子的时候很顺手，很得意，一旦你反过来给他戴个大帽子，他会吓得魂不附体，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郭声琨和周强，谁都知道他们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人，可他们现在不得不高喊要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服从。这时如果有人揭发说他在反习，他们会吓个半死。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多少人就是被人家戴个大帽子就被冤死的。我们并不是要冤死、整死谁，只是借这种方式叫那些还在作恶的人赶快停止作恶，给他们指明一条真正的出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目的。这些海外大法弟子可能理解不了，现在在我这个层次上也明白了些许师父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生活在大陆和邪恶处在一个环境中，对他们了如指掌。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只要一跺脚，叫他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们大陆弟子利用这些，完全可以降服这些妖魔，利用法律是符合常人这层理，利用习江斗是用相生相克的理和物质运行的规律。有同修说，利用习近平的话是在指望常人，还有人说习近平怎么怎么坏等等。我觉得这都是自己陷在人中在说人的事，习近平怎么好怎么坏，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如果变得像川普那样，那才真是违背了天理，就不会还在那个位置上了，早就下去了。他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他一边死命地把中共邪恶往地狱里带，然后他又一边猛力清洗政法系统里面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的人，而这个正好能被我们利用打击邪恶、唤醒还能被救度的人，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在人世间正施法的弟子，就像在和旧势力下一盘棋一样，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而存在，无论是谁，都是我们这个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百姓，都是这个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到了哪一步需要用什么，去降服什么，师父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因为我们是主角，选用什么道具就看我们需不需要，只要能救众生，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胸怀和气概，这种胸怀才配是主佛的弟子应有的状态，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这个伟大称号，才能让旧势力和众神佩服，眼气和福气。有了这个胸怀和气势，就能达到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说的那样，还没有走到跟前， 电子笔马上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来，人在害怕时才能画出的这种曲线。如果都能这样，邪恶还敢迫害你吗？三，这些经验我们这次在实际应用中都尝试着应用了，不光是这次，我自己经历了好几关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次是整体试用，也初见成效，因为在这么邪恶的环境中，同修要冒险陪同家属去那些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要人，首先必须保证陪同去的同修的人身安全，不然的话，那个没救出来，这个又进去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陪同去的同修能够毫发无损的全身而退，就必须要有一个破此妖阵的计策，才能阻止邪恶不能轻举妄动，也不敢轻举妄动。恰到好处的利用相生相克的理，就能制约住他们，这样我们就会越做越勇，路越走越宽。我认为这就是在运用理智和智慧对症下药，并且能够起到药到病除的抑制作用。如果大陆的同修都这样做，法律不就被我们纠正过来正用了吗？公审江泽民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这不都是我们在做吗？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营救同修的经历。虽然还没成功救出同修，但是参与的同修在这次营救中，法理上得到了升华，法律上也能运用自如。其实也不需要掌握那么多，只要熟知那几条，就足以让那些搞法律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就不敢随便再糊弄我们了。四，还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要营救同修、救度众生，就要熟练地运用好法律。在公益论坛或天地行论坛里面，都是大法弟子的法律精英组成，他们能及时地给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法律援助，快捷、及时、全面，而且很热心周到。我们就是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才能做得这么顺畅。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公益论坛的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收获。这只是我个人目前这个层次上所悟，不见得对，有不在法上的请及时指正，谢谢。
改一次九千人，作者善善。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大戏中，发生过无数的冤假错案，而正人君子常常冒死搭救那些无辜者、落难者，他们或者挺身而出，或者直言进谏，或者智慧解困。唐庄宗时期的朱颜一行事件，就是著名的改一次九千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张居翰，字德清，是唐末至五代初年的一位宦官。庄宗继位时，他任枢密使，却不事事弄权。据史料记载，同光三年九月，庄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继吉等出征后蜀，蜀主王衍自知抵挡不住，上表起降。庄宗的太子李继吉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臂牵羊，以草绳系颈，迎将到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故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臣在上，一言不欺。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当王衍行至秦川驿时，在魏州发生了反叛。庄宗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有伶人献计说：陛下应全力以赴平叛，如今太子季吉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势力不小，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一行人杀掉，以免除后患。 庄宗当下便派宦官下敕诛杀王衍，并下诏王衍一行并宜杀戮。张君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已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全部人斩首，实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在宣读时将刑字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变成了王衍一家，因此指王衍一家被杀，随行的近千人的性命被保了下来。在那个皇帝集权的时代，擅改诏书就是欺君之罪，是忤逆重罪，是在用生命在赌注，是有杀头风险的，是需要莫大勇气、非凡智慧的。好在没有人想到张居翰居然私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这样后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千人的性命得以免死，得以保全。明宗李旦继位后，张居翰请求回归李乡，最后寿终正寝。旧五代史卷72列传24，新五代史卷38患者传第26都记录了这个事件。张居翰以宦官的身份名垂青史，千载传颂。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在上，居翰改一字于诏书，就千人之滥死，可不谓之人人已乎？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也说，成业之论北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已获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无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在动荡纷乱的人间，有的年代迫害是惨烈的，运动是残酷的，杀戮是恐怖的，我们一介草民无权无势，无将无兵，无奈无能，我们无法终止迫害运动，但在黑暗的时代中坚守正义，在血腥的屠杀里保护生命是可以选择的，选择良知道义，选择扶危济困，选择雪中送炭，这就是人性的光辉，这也是人性的高贵。救一人即救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拯救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善良些、勇敢些、智慧些。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文革式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再次上演。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有中共迫害政策的邪恶卑鄙，也有明智官员的理性保护，更有善良百姓的默默支持，才有了今天的众多修炼者的生命安全、工作稳定与家庭幸福。如果没有这些仁人志士对迫害的抵制，中国的这场信仰迫害会更加严重，悲剧会更加深重。中共的迫害政策是邪恶的，就如唐庄宗的诏书是杀无赦的，但是当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发发善心，还是有通融的机会、搭救的方法的。比如有的公安人员接到报警后，到事发地转一圈就走了，不抓人，不绑架，有的检察官退回卷宗，有的法官宣判学员无罪，有的律师做无罪辩护，有的领导给学员通风报信。随着真相的广传与世人的觉醒，这样冒着风险、顶着压力、义无反顾的善良人越来越多，迫害已经失去民心，走向穷途末路了。而当历史走过黑暗的迫害时期，一切都将尘埃落定，善恶都将彰显，所有同情的眼泪、理解的支持、默默的帮助、真诚的付出，都将得到人类的褒奖与历史的肯定，而那些仁者的后世子孙也会骄傲而自豪地告诉朋友，我的祖辈是正人君子，他们的抑恶扬善是坚守勇气道义，也为我们积德累福，我们永远以他们为荣。阅读改一字救千人的故事，做当下的正人君子，一起抑恶扬善，共同抵制迫害，文明和谐的梦想才能实现。
白 在家姓中，赵钱孙李中的钱姓排第二的音有，作者天来。百家姓是宋朝人编出的，赵氏江山，赵姓排第一能理解，钱姓为什么排第二呢？这里有个故事，对今天的人很有启发意义。故事要从唐朝末年的黄巢造反说起。当黄巢的叛军劫掠江南时，当时担任镇海军右职的钱镠以少胜多，击退叛军，保全了杭州城。之后天下大乱，钱镠的上司董昌在越州造反，并邀请钱镠加入，但钱镠拒绝，还率军击溃叛军，并活捉董昌。钱镠的忠诚义节之行感动了大唐天子唐昭宗，特地颁给了钱镠一块丹书铁券，这可是一块免死金牌，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钱镠在吴越建立了吴越国，但是钱镠称王不称帝，奉行保境安民的战略，始终同中原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尽管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但两浙江南一带的吴越国不参与混乱，不去称王称霸，始终保持着和平发展，百姓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百姓们因此感激前世，尊其为钱王。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建立宋朝。钱镠的孙子钱俶自动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皇帝，史称纳土归宋，这是顺应天意的善行，避免了战争与杀戮，促进了当时宋王朝的和平统一。百姓为了纪念这件事，在杭州的西湖边修建了钱王祠，世代惦念前世的善举。宋人在编著百家姓时，赵氏第一，钱氏第二，赵钱孙李，有纪念之意，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报的体现。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洪武年间，公元1391年，钱氏后人因犯死罪，其子钱俶拿出世代珍藏的丹书铁券献给皇帝朱元璋，希望能用这块免死金牌赦免父亲的罪。结果朱元璋认同了这块大唐天子颁发的免死金牌，赦免了钱俶父亲的死罪。人都说祖上积德，后世儿孙得福报，钱氏家族的福报远不止于此。清朝时，钱氏家族除了钱大钊、钱穆等知名人物，钱氏家族的丹书铁券也被乾隆皇帝为官，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观钱镠铁券歌》，能得到皇帝的亲笔题词，这可是莫大的荣耀。近代钱氏家族不仅接连出了文学大师如钱玄同、钱钟书、诺贝尔奖得主钱永健等人，还出现了两代元勋钱学森、钱三强。1951年，这块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丹书铁券由钱氏后人捐献出来，现在藏于大陆的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能找到的最古老完整的丹书铁券。一块免死金牌丹书铁券，其中蕴含着善恶有报的天理，祖上积德，福荫后世儿孙，这是符合善恶有报的天理的。中共讲无神论、进化论，宣扬斗争哲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今天大陆的中国人身在一场场灾难中，根源就在于中共这个魔鬼党，它摧毁传统文化，摧毁人心中的善念，有目的引诱出人的恶念魔性，并且在中共反天地神佛的党文化中不断强化膨胀，做的不是积德善事，而是造业恶事、坏事，甚至罪大恶极的事，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已经被国际的有识之士称之为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与之相对比，法 法轮功真相是在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引导在善念下行善事，多积德，叫人认清中共的魔鬼本质，拒绝中共，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顺应天意而为的善举，是在救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利用谎言蛊惑民众参与到迫害中来，是不是在教唆人作恶造业，毁掉人的未来？在大善与大恶的对比面前，人应该擦亮眼睛，冷静地去思考，再去做选择。二选一的选择题一点都不难，这是牵扯到人的未来命运的选择题，绝不是儿戏。一念善恶，命运截然不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